就圣经而言，成为公教徒帮助我明白，我们需要看的是一个更大的整体视野。当我遇到一些在圣经里不那么一目了然的问题时，我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圣经并深入查考，比如圣玛利亚污染原罪受孕，或者她升天这样的教义。我渐渐意识到，圣经未必把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或者说作为公教徒所信的一切都写得一清二楚。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圣传的重要性，圣经和圣传是彼此契合，彼此相辅相成的，二者合在一起，构成我们所说的信仰宝库这个更大的整体。后来我进了神学院，开始系统学习圣经，这一点在我心里就更清楚了。我逐渐明白，圣经其实是圣传的产物，要不是圣传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本圣经。
当我成为基督徒时，我所处的环境基本上就是我和耶稣的模式。我们也有教会，当然教会里有很棒的团契之类的活动，但特别是在读圣经这件事上，我们被教导要坚持唯读圣经的原则，也就是圣经是我们在信仰和道德上的唯一根据和权威。不过很早我就开始怀疑，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宗派对圣经有那么多不同的解读，有些彼此矛盾，而且有些问题非常关键，那唯独圣经怎么可能行得通呢？你知道，比如有的说圣经要求人为了罪得赦，为了得救必须受洗，也有的说你不必受洗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。于是我开始更多的思考，我们该怎么来看圣经，我们该怎么解读圣经，我们怎么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解读方式。
我第一次接触圣经是在初中和高中那会儿，你知道我们在课堂上有圣经学习，而且那时候你知道读到一个故事会很触动你，因为它是一个有很好道德的教训的故事，总是一个带着道德启示的好故事，几乎就像一种印证。自从我归信成了公教徒之后，情况有了一点变化。
很多时候我能把这些故事运用在实际生活里，
去教会听祭司讲道，我能把那些故事运用到每天的生活里，从工作到家庭生活，而且他们有时帮助我克服挑战，也帮助我引导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。
回头看，我恶追求神其实是在追求与神的亲密关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成为公教徒，我的意思是，归根结底，如果你想要与神亲密，你最终会成为公教徒。所以在我被接纳进入公教会之后，从那时起到现在，我以全新的方式体会到在圣餐和各项圣事中与神亲近的机会。
The opportunity to be intimate with God in the Eucharist and in the sacraments.
这就是我所渴望的，这也是我离开军牧工作的原因。我深怀感激。话虽如此，我仍深深感谢我的新教传统，特别是联合卫理公会，是这间教会案例了我，并且推荐我担任军中牧师。因为我本来就带着这样的认识来，传统很重要，圣经也很重要。我也带着一种圣事神学，或许不算很深入，但那些要素在公教会里确实都是有的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所经历到的就是那种深度，以及我真正寻求的与神亲密相合的关系。在卫理公会，我们很看重，至少当时是这样，传统，并且寻求某种权威来作为教会的指引。
We valued the tradition and sought some sort of authority as a guide.
就我所观察和经历的来说，那并不算特别奏效，但那种重视传统、寻求权威的做法确实是存在的，所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在我的博士课程里学习教会历史时，我开始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圣经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可以说是一个更广泛的口传圣传中被凝结被写下来的部分。许多自教会之初就对教会生命至关重要的事，比如关于耶稣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 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的宣讲，关于教会是什么，使徒的权柄，该如何施行洗礼，以及大家如何一起敬拜，后来被称为弥撒，这一切都属于更大的口传圣传的一部分。而圣经就是其中被写下来的那一部分。于是我开始明白，圣传对于理解并正确诠释圣经是不可或缺的，圣经是圣传的一部分。我之所以知道那么多关于信仰的真理，正是因为更广泛的圣传传到了我这里。就连哪些书卷属于圣经，也是作为更广泛圣传的一部分传递下来的。而且我知道，必须要有人拥有权柄来确立那样的圣传，必须有人有权柄来判定，例如哪些书卷在圣经里，哪些不在。要是个人各行其事，我们最终就会出现多套经书和文本，而这恰恰就是教会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。但在公教会里，我们有基督亲自借着使徒所赐下的权柄，使我们知道如何诠释圣经的真理。